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今天呢是5月22号星期三，那邓梅说周三，咱们已经说了 好多天了哈，从周初就开始说，大家一直在等待两件大事儿，一个是联准会的会议纪要，还有一个呢就是英伟达的财报，这两样今天都已经出来了，那么会给股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邓梅先给我们把股市的综述啊跟大家交代一下好吗？
好的。联准会的会议纪要呢是显示啊鹰声嘹亮啊，那么美股周三呢尾盘也是有所下跌的，英伟达呢在今天盘后发布的财报却是个大喜讯，它的营收啊是狂增了 2.6 倍，财测呢也是优于市场的预期，盘后英伟达的股价上涨超过了 3%。 那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14.4点，下跌了 0.27%， 收报5307.0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31.08点，下跌了 0.18%， 收报16801.54点，道琼斯指数呢下跌了201.95点，下跌了 0.51%， 收报39671.04点，费半指数是上涨的，上涨了 52.42 点，上涨了 1.03%， 收报5126.61点。最新的利率政策会议的纪要显示，因为担心通货膨胀降温停滞，联准会呢，他们的成员就支持维持货币政策一个观望的态度，预计呢，想要等待降息是要更长的时间了，因为联准会的官员对政策性限制性的程度现在并不那么的确定，很多官员还提到，如果膨胀没有进一步降温的话呢，他们是愿意再一次升息的。会议纪要呢，联准会是再次升息的，显示联准会很有可能会再次升息，有这种可能性之后，两年期公债殖利率从周二的 4.831% 攀升的 4.7 个基点到了 4.878%， 收于三个周以来的最高点，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上涨了 1.9 个基点到了 4.433%。 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啊，会议纪要在发布之前呢，高盛的执行长所罗门他有一个谈话是震惊了市场。所罗门预测说，联准会今年降息的次数为零，一，联邦政府的开支让美国的经济有更高的韧性，数据呢仍然没有办法让人相信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降息，而对人工智能的投资也可能让经济对联准会紧缩的政策呢有更高的韧性。还有呢，就是上个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个通胀数据的放缓的幅度是超乎预期，联准会成员接连对通货膨胀的数据表示很开心啊，但是其实他们也仍然在坚持一个谨慎的立场。克利夫兰联准银行的总裁梅斯特他就表示说，考虑到就业市场的强劲，目前维持利率限制性的政策并不那么让人的担忧。那么在地缘政治方面呢，美国贸易代表署表示，包括电动车的电池部分产品的关税会在8月1号生效，受到影响的有七类产品，包括钢铁、铝、半导体、电池、关键性的一些矿物、太阳能电池、船岸起重机，还有医疗产品等等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这次联准会的会议纪要，华尔街其实也做了一些相应的分析啊。那下一次的联准会呢是6月11号到6月12号召开，像 North End Private Wealth 的投资长他就认为说，联准会这次的会议纪要是意外的鹰派，也是导致股债双杀，投资界呢至少还要再等待一个月才能听到有关降息的消息了。但是有一些官员还是如果愿意进一步升息的话呢，也是让人觉得有些出乎意料的，因为这次联准会显示啊，有必要还是会升息的，还是让人感到有点出乎意料。唐韵。
好，谢谢邓梅给大家带来的总体的情况的一个简报啊。那接下来的话呢，跟大家说一说英伟达，毕竟英伟达的财报是今天市场上的一件大事儿。那么在今天是美股盘后，英伟达的财报发布了，公布了它 截至到今年4月的2025财年的第一财季的业绩。那它的第一财季的收入呢是260亿美元，显著的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46.9亿美元。其中呢，数据中心的收入是226亿美元，也高于市场预期的211.3亿美元。盘后呢，它一度将近上涨了 5%。那英伟达的财报还显示，它当季的毛利率是 78.9%， 显著的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77%。 公司呢预计二季度的收入是280亿美元，好于市场预期的268亿美元。英伟达还宣布啊，要把它的股票进行10:1的拆股，并将股息按拆股后提高150%到每股0.01美元。那公司的现在的市值呢，已经跃升到了2.3万亿美元，现在是仅次于微软和苹果，在美股市场上排名第三。它的股价从2022年十月的低点哈，现在已经是巨幅反弹了750%，去年一年呢更是大涨了240%。华尔街预计啊，说英伟达在明年一月结束当年的财年时，它的季度销售额将要突破300亿大关，第二财季的收入呢或进一步增加到266亿美元，整个财年的收入啊或许要突破1100亿美元的整位数了。那上个财年的收入呢曾同比增长126%，达到了6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新高。回顾它业绩上涨的原因，在过去一年当中，像谷歌、微软、Meta、亚马逊还有 OpenAI 等公司呢，都向英伟达购买了很多的显卡，那这就明显的带动了它销售额的猛增。这些 GPU 呢，对于发展和部署 AI 城市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啊。总的来说，英伟达这种体量的庞大的企业，它的盈利增长速度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而且还能维持住一个高的利润率，也是非常罕见的。那今年的下半年呢，英伟达下一代的最强芯片叫做 Blackwell GB200 啊，将正式上市，势必呢继续会让它的利润增加。专家也认为，这款最强的芯片可能会在2025年为数据中心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收入。分析师们相信啊，在向人工智能服务器的持续转变、中央处理器扩张的早期阶段，以及新的软件应用程序和更关注能效等潜在目标市场上行空间的一个推动下，英伟达还有很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那这一次呢，它真的是给它的股民们送了一个大礼包，把自己的股票进行了拆分。现在今天盘后它已经是突破了1000美元哦，拆分过后每股呢999美元。所以经过拆分了以后，这个会给它未来的股市哈，它的价格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在节目之后的个股点评里面也会请我们的嘉宾呢再对此再做一个点评。好，接下来邓梅再给大家讲一讲联准会纪要的事儿吧。
好的，那我们就详细的来看看啊，今天重要的联准会纪要到底都公布了些什么。那这个纪要就显示啊，通货膨胀降温啊，缺乏进展，所以降息之路很漫长。那在今天公布的4月30号到5月1号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就显示，决策者们是一致希望在更长的时间内维持比较高的利率。很多人甚至都质疑说，货币政策的限制性啊，这样的限制性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通货膨胀降到目标水准，也就是降到2%这样的水准。甚至有多位官员还说，如果有必要，还是愿意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那整体来看呢，如果要走上降息的道路的话，也就是如果要开始降息的话，可能比预期还需要等上更长的一段时间。 决策者呢在会议上还指出说，通货膨胀面临着很多上行的风险，尤其是地缘政治事件的影响。他们指出啊，通货膨胀带给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族群的压力。甚至有一些与会者还表示，今年前三个月的通货膨胀升温可能是受到季节性的影响，但是呢，反对方也有人认为说，这种广泛的升温啊，意味着不应该低估通货膨胀还是会再度抬头这样的风险的。那联准会的官员们对第一季度的通货膨胀的数据都觉得非常的失望，因此他们认为需要比先前预期的更长一段时间去维持高利率，才能保证啊这个 2% 的目标能够维持住，也就意味着降息之路就更漫长了。那么除此之外啊，这个记录也讨论到，如果就业市场出现意外疲软的话呢，那么会减少政策限制，也就是说会放松这个政策，有一个条件就是就业市场出现意外的疲软。显而易见，现在就业市场并没有出现疲软。那根据会议记录啊，很多决策者还表示，他们对于利率限制的程度并不确定，就是说是不是足够的紧，他们并不确定。那么展望未来，很多决策者大多对美国经济成长的前景还是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的，尽管他们预料到今年美国的经济还是会有所放缓的。除此之外，他们还表示通胀呢最终还是会回到 2% 的目标，不过并不确定啊，需要多长时间，还有高利率对这个过程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那除此之外，在资产负债表上，这次的决策者呢，在月初的会议上也是投票决定要放慢 Fed 缩减资产负债表量化紧缩的步伐，从6月份呢，就开始把每个月减持600亿美元公债的上限放慢了，放慢到250亿美元，这就是一年缩表的步伐也是有所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对于市场降息预期方面呢，从 Fed 这个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公布之后，各个州的央行总裁的公开言论都是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了，市场是继续在调整对今年降息的预期。调查就显示9月份呢仍然有 60% 的可能性会降息，不过12月份第二次降息的可能性啊，现在已经是下降到略略高于 50% 左右了。唐月，
好，谢谢邓梅带给大家的一个详细的分析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汇市，还有黄金，还有加密货币，还有原油等这些方面的宏观资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唐韵和邓梅给大家带来更多的金融资讯啊。我这里先给大家带来一组宏观经济的数据，我们先来看看美元。那么今天我们已经说了啊， Fed 的官员们已经承认对近期通胀数据感到失望，那受会议纪要的影响，美元指数在今天呢是上扬的，这已经是连续三个交易日走高了。在纽约尾盘，最终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 ICE 美元指数上涨了 0.26%， 报 104.94。 那欧元呢是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 0.3%， 达到了 1.823 美元。英镑呢盘中是一度升至一个月的高点，随后呢又回吐了升幅。那在交易日截止的时候，小涨 0.05%， 达到了 1.2716 美元。再看一下在岸人民币对美元，也是连续的跌了四天，在岸人民币报一美元，是在人民币的价格是一美元，现在对人民币是 7.2396 元。比周二的官方收盘价下跌了26个点，离岸人民币报1美元对 7.2484 美元，下跌了 0.02%。 在加密货币方面啊，继前两个交易日累计上涨 22% 后，以太币呢今天是它的涨势是收敛了，是小涨了 0.2%， 达到了 3751.4 美元。比特币呢是下跌了 0.2%， 价格是69547美元。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原油。 由于美联储的鹰派结论打压了市场的降息预期，受此影响呢，原油的价格是应声下跌，这也是油价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了，跌幅超过 1%。 其中 WTI 的七月原油期货收跌 1.09 美元，跌幅超过 1.38%， 报每桶 77.57 美元。布伦特的七月原油期货收跌 0.98 美元，跌幅超过 1.18%，报在了每桶81.90美元。接下来再来看黄金，黄金的话呢也是在下跌，今天周三呢收盘是暴跌了42.10美元，跌幅是 1.74%， 报在了每盎司2378.57美元。好，邓梅，
可见这个美联储的会议纪要啊，美联储的说法对于这些黄金啊，对于汇率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高盛的 CEO 索罗门，他有一个最新的讲话，让大家感到非常的吃惊啊。他认为说今年降息的次数为零，今年 Fed 呢，他认为不会降息。他这个讲话实际上还是发布在美联储的会议政策纪要之前，他就这么说的。那他为什么肯这么说呢？他认为啊，他说美国政府的支出促使了经济展现出更强的韧性。那么彭博社报道说，所罗门呢在波士顿学院举办的一场活动中，他说我还是没有看到让人信服的数据，也没有看到显示 Fed 会降息的数据，目前他预测的降息次数是零。他还说呢，在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也是有助于经济能够更好的因 Fed 的货币更好的去适应 Fed 的货币紧缩的政策。尽管如此呢，所罗门还坦言说，消费者实际上呢也已经开始感受到物价上涨的压力了。像麦当劳啊，它的最新的财报显示，消费者都已经开始缩减他们的支出了。所罗门说，通胀呢，它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它是累积的，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的昂贵。和六个月前相比，消费者行为的改变呢，就让经济放缓的风险的确是可以让人感受得到的提高了。那么他也提到了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并且表示啊，人们是不得不长期要忍受这一点。那其实呢，高盛的经济学家团队啊，他们在四月份曾经预测说 Fed 官员会降息两次，一次在七月，一次在十一月。那现在呢，他们都修改了之前的预测，这也反映出了经济学家们在预测 Fed 动向方面也的确是不好判断呢。那高盛的总裁沃尔德伦他就直截了当的说，他说内部呢对降息的步伐存在很大的争议。他说呢，高盛目前还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唐韵，
好，每天大家都在议论到底是降不降息，什么时候降息啊？每天都在关注这些。那接下来唐韵带给大家另外一个则消息，就是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今天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就是这个法案呢主要的目的是要遏制中共掌握更多的 AI 技术就是限制美国的公司呢把人工智慧 AI 进行出口。那么这个法案呢是由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迈克尔还有莫莱纳尔等人他们发起的，最终呢投票是以43票同意3票反对获得了通过。这个法案还将赋予商务部门权利，禁止美国人和外国人合作开发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 AI 系统。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迈克尔就警告说，如果没有这项立法呢，美国顶尖的 AI 公司可能会在无意中刺激中国技术崛起，因此呢必须要防止这些敏感的技术落入中共手中。中共呢可能会利用这项技术来干预比如说别的国家的选举，或者是制造生化武器，或者是发动网络攻击等等。那这个法案呢仍然要获得众议院全体议员与参议院的批准，然后再由拜登签署立法。目前呢参议院还没有提出配套的措施，舒默办公室和白宫呢都没有立即回应是否要支持该法案。包括多数党领袖舒默等在内的两党参议员在上周呢也呼吁国会批准为 AI 研究提供 320亿美元的资金啊，以保持美国在强大的技术的优势地位上能够领先于中国。路透社呢，本月稍早的时候也报道指出，说拜登政府准备开辟一条新战线，致力于保护美国 AI 技术不受中国和俄罗斯的侵害。初步计划呢，是在最先进的 AI 模型方面设置防护栏。邓梅。
看听得出来啊，美国是真的意识到了自己已经是受到威胁了，不管是在 AI 技术的保护方面，还是在关税方面。那么关税方面呢，是今天啊，有多家媒体都在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署他今天就表示，包括电动车、电动车电池部分产品的关税在8月1号就会生效了。生效的7类产品有钢铁、铝、半导体、电池、关键的矿物、太阳能电池，还有船岸起重机，还有医疗产品。那么八月份到底是会八月一号起呢？到底是征收多少的关税呢？大多数，电动汽车是征收100%的关税，锂电子电动车电池、N95在内的口罩、钴矿石、铝矿石、船岸起重机、钢铁还有铝制品呢，是征收25%。太阳能电池还有注射器和针头是征收50%的关税。那半导体一些产品呢，会从2025年的1月1号起征收50%的关税。那之前一直是征收25%的关税，现在呢是增加了一倍。从2026年的1月1号起呢，美国对锂、粒子、非电动车电池还要征收25%的关税。那么这一系列的征收关税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个专家的分析啊，因为专家分析的角度会比我们可能看得更广一点。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时政专家科尔，他是在英文大纪元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拜登政府宣布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税或者是提高关税，是想要应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保护美国的经济安全。那这些关税啊，主要的目的是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重建美国工业，并且施压要中共呢去进行市场和人权改革。科尔的文章说啊，说更多的关税呢，针对的是中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的战略性的商品，来防止中共在紧急情况下，比方说之前的疫情啊，或者战争爆发的时候，垄断市场，并且抬高价格。那么中共的这种倾销行为被认为是不公平贸易的做法，增加了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风险。那这一段话其实它含的内容非常的多，比方说为什么说是倾销呢？就是中共呢，它是以低于这个商品的成本的价格去销售。那如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话，这企业是根本没有办法存活的。那中共采取的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它就进行政府补贴。那美国还有其他欧盟国家就说啊，你中共进行政府补贴，所以我们这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我们当然就是反对这种倾销行为，我们就要加征关税。尤其是呢，如果长期这样的经销，像疫情爆发的时候，唐玉我们知道那个口罩，因为美国不生产口罩了嘛，那中国就把口罩价格升的就非常的高，那个时候真的是切肤之痛，大家都看得出来，你长期依赖于这样的一个国家生产一些民用或者战略性的物资，它是不可靠的呀，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文章说的也非常的实在，也挺全面的啊。这个文章呢，还是他还说，他说其实美国的这个举动呢，也是希望借机能够批评中共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他指出来说，中共政府呢对维吾尔族人的种族灭绝，还有呢，中共也没有能够鼓励他们中国国内的消费，这些行为呢，其实也是损害了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没错，现在中国人都在节衣缩食啊，都不肯花钱了。那这样做呢，也减少了美国的就业的机会。那文章还说啊，其实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的来自中国的廉价的进口商品，导致了美国的去工业化。美国产品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嘛，所以其实现在美国的选民也普遍的认为，也普遍的在支持啊，中共对中共的这种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应该采取要更加强硬的立场了。那么拜登政府的新关税呢，其实也有两个主要的大的担忧啊。第一个呢，就是中共可能就会对美国采取报复性的关税，就是你征收我的关税，那我当然也要征收你的关税，是吧？对某些从美国往外出口的一些 产品它也要征收关税。那第二个担忧呢，就是关税呢可能会在美国通胀刚刚显示出有所下降的时候反而再推高通胀，影响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这样的决定。那么预计啊，文章说欧盟呢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增加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文章最后说啊，鉴于中国目前的经济还有政治的状况，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关税的政策还是必要的，但是呢，如果中国民主化，并且能够成为一个和其他国家公平贸易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的话，关税在未来还是有可能会放松的。那么如果中国的确能够变成市场化的民主国家，还是会取消关税的。当然文章说这也可能是一种异想天开了，但是它必定还是会激励北京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并且也提醒中国人啊，中国民众吧，说关税的原因呢并不是保护主义或者是反华情绪，而是中共呢对民主市场的原则的践踏，还有对中国民众人权的践踏的一种算是反击吧。嗯，腾宇。
好的，那谢谢邓梅带给大家的这些分析和介绍。我觉得在我们这面感受到的是这样的一些用意啊，美国政府的一些用意，但是在中国大陆的民众呢，他们受到的宣传往往就是中共带给他们的宣传，总是在强调美国在打压他们，就是去激化这种矛盾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挺独特的一种现象吧。我们也会就这种关税的问题会给大家做一些跟踪的一个后续的报道。
没错，
那我们
对，其实呢，了解一个事情，我觉得中国民众呢，其实咱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很多人还是非常的聪明，只不过是了解信息的渠道非常的有限。那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呢，如果从多方面多多了解一些的话，我们的思路，可能我们的见识和想问题的方法就会更开阔一些，对一些问题就没有那么的极端了，对不对？
嗯，希望如此。好，那我们还是再休息一下，邓梅回来之后呢，再给大家带来关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唐韵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房地产成屋销售的数字的这样的一则信息。那么由于受高利率还有高房价的双重上涨的影响，美国四月份的成屋销售量呢是下降的，这是房地产市场再次受挫。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在今天发布了一个报告，说美国四月份的成屋销售量是下降了1.9%，经季节性的因素调整后呢，年化销售量是414万套，这个低于三月份的数字啊，三月份修正后的数字是422万套。那在全美各地的销售量其实都是有所下降的，东北部下降了4%，西部下降2.6%，南部下降1.6%，中西部下降了1%。二手房的价格中位数呢，上涨了5.7%。达到了40.7万美元，这也是连续第10个月上涨，也创下了四月份的最高纪录。经济学家此前预计哦，四月份的销售量应该能达到420万套。那基准的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利率呢，在过去的6周中有5周都是上升的，目前还是7.02%，高于一年前的6.39%。高的房价也让有意购房者望而却步。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可出售房屋的库存也是紧张的。房屋供应量呢，比三月份是增长了9%，达到了120万套，这是连续第4个月的增长，但是与疫情之前比依然算是低的，当时是170万套。如果美联储今年就算晚些时候能够降息的话，这个对房地产市场呢，会是一种缓解。那虽然如此呢，高端房屋市场的销售却是更加活跃的，价格在100万美元或者是以上的房屋的销量是比一年前飙涨了40%。部分原因呢是这些房屋的库存增加了34%。那还有一个数字呢，就是在四月份的购房当中，1/3的销售量是流向了首次购房者， 这也是自2021年1月以来的一个最高比例了，但是仍然是低于历史上他们所占的最高比例，历史最高比例呢是 40%。 邓梅，
我们刚刚说了，那么接下来再来看房租哦。其实呢，房价没有多大的降，房租呢也是没有多大的下降。而且呢，现在有人有一篇报道说啊，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房租是一个主要的推手，主要的原因。房租呢，可以说是最近通货膨胀的主要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在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它的占比大约是三分之一，在联准会最喜欢用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的占比呢，大约是六分之一。联准会是希望房租最终会下降，会降温，这样呢也就可以带动停滞的通货膨胀也在下降。但是现在的租金是居高不下，通胀不降，那么也就没有办法再降息。那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政府统计学家通常是不使用房价来衡量通胀的。为什么呢？因为住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投资，所以呢这些人啊就采用每个月的房贷或是租金来衡量住房成本，因为这些都是要花出来的钱。但是呢因为每年并不是全数的房屋的租约都到期了，所以市场租金的变化其实是会有一个滞后反应的。那么在影响通胀中啊，它也是会有一个滞后反应。在三年之前呢，新冠疫情当时刚刚开始爆发，市场换房的需求当时是飙升啊，很多人是从这里搬到那里，那么收入强劲呢也是非常强劲的在增长，房屋的库存却处于一个历史的低点，这就让新的租约租金大幅度的上升，买不到房子大家又开始租房子。联准会的官员、华尔街的投资者和经济学家们就考量到说，通货膨胀里面租金反应会有一个滞后性，那么租金放缓的情况也是一样，所以预计从2022年底后住房通胀呢应该会随之放缓。德州的不动产投资公司 Madera Residential 它的住宅策略主管叫帕森斯，他就说住房通胀呢确实从一年前 8.2% 的高点在下滑，但是到三月份啊仅仅降到了 5.6%， 速度比多数人预期的要慢得多。那很多经济学家就认为2022年开始的新的租约租金的放缓反映在住房的通胀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更多的租房一族他们在升息啊、房贷款利率升高这样的环境下都是选择继续的租房子而不是买房子，所以说呢这也有可能会延长新租约租金下降反映在整体通胀所需要的时间。那么所以呢预计中的这个通货膨胀率的回调是迟迟没有到，人们就在担忧啊，说联准会呢恐怕就不得不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也会维持不降息来完成打击通货膨胀的最后的那么一点点路。那也有人怀疑说房租是不是就会像预期中一样能够降低通胀呢？为什么他就会有这种怀疑？是因为工资和收入都在稳定的成长，所以呢租金很可能不会显著的下降。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则裁员的消息啊，根据美国科技网站叫做 The Information报道， TikTok 本周呢计划要进行裁员，受影响的员工将在周三晚上或者是周四的早上就要收到通知了。那么目前还不清楚会有多少人被裁，但是根据他们的员工透露， TikTok 呢正在解散他们全球用户运营团队，那没有被解雇的员工呢将会加入到其他的部门，或许这次裁员将波及到上千人。报道说呢， TikTok 很少像其他科技公司那样进行大规模裁员，那这次是为什么呢？大家也知道啊，最近因为美国政府担忧中共通过这个 TikTok 平台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今年4月23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明年1月19日之前出售 TikTok，否则就会被禁止使用。那拜登总统也签署了这个法案，使其成为了法律，并且开始了270天的倒计时。 在5月7日的时候，字节跳动和 TikTok 向美国联邦法院提起诉讼，以侵犯言论自由权为理由，要求法院裁定不卖就禁的这个新法是违宪的，并且要求阻止该法律的执行。外界认为呢，这起将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对立的案件，其审判呢，可能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根据数据，截止到2024年4月，TikTok 在全球拥有15亿8千万的活跃用户。从地区分布来看，美国是 TikTok 用户量最多的国家，已经达到了 1.5 亿。那在这场对 TikTok 的围剿当中呢，TikTok 现在啊，它也是处在很多困难当中，据说它招工也是很难。有一位猎头告诉媒体说，TikTok 呢仍然在不遗余力地从中国大陆高薪招聘人到新加坡去。不过呢，因为不卖就要禁止它的这个法案出台之后，愿意去 TikTok 新加坡那里去工作的人应该说也是比较少的，因为很多人他都在考虑，我去了很快就被裁，那还不如不去。所以实际上在这个270天的倒计时开始之前， TikTok 呢已经做了一系列人员的隔离与数据迁移工作。在今年5月呢，一位字节内部转岗到 TikTok 的员工告诉媒体说，从4月份开始，转岗到 TikTok 的员工已经陆陆续续地转换了公司实体。好，这是一则裁员的消息，邓梅。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企业消息和个股点评的时间了。我们的嘉宾 Max 也在线了。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如果想了解哪一只个股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好 ，Max 你好，请问可以听到吗
？Hello， 你好。
好，今天的第一只股票还是想请您给看一看英伟达好吗？因为英伟达它收盘以后还是大涨的，而且它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把它的股票一拆十，未来它的股票每股的价格会一下子变成原来的十分之一了，这可能会增加股票的一个流动性。在您看来哈，它在未来的走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特别是在就是它拆股这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您那边从技术面上能不能看到英伟达。
英伟达在短期内还是看涨的，949.5块，一周内一个月内都是看涨的。我看它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了，一年以上、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它短、中、长期都还是看涨，
就是不停的在涨哈。
从的数据上看是这样子的。
Max， 英伟达这么个涨法，它会涨多久？你说在一年之后，它还会涨吗？会不会有什么？
当然，我们看现在是这样子啊，但当然的，它也有可能会变的嘛。因为
除非有什么大事或者是什么消息放出来，
每个买卖的人都，但基本上整体来说，它还是上涨的趋势啊，除非有特别的消息还是特别的变数啊。
接下来第二支呢，也是一个今天发布了财报的一个公司哈，就是新思科技，它的代码是 SNPS Max。那这家公司呢，它公布了他们第二季度的财报数据，它的营收呢是14.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5%，但是没有达到分析师的预期。它的总裁兼执行官就表示说，公司要计划收购 Ansys 软件公司，收购计划已经获得了 Ansys 股东的批准。那么展望他们的未来呢，他说新思科技呢将上调全年收入和每股的收益目标，公司预计在第三季度啊，营收将在15.05到15.35亿美元，预计2024年全年的财年的营收会是在60.9到61.50亿美元。对，请您帮我们看看这个新思科技 SNPS。
SNPS 啊，573.3块，我看它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了。 一年以上，我看就一周内它短期它是看跌了，但是长期它是看涨的。
这也是一个科技股，对不对？芯片设计制造商，
接下来请 Max 给大家看一个服装企业吧，就是 Lululemon，这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品牌啊。今天股价下跌了7.23%，现在是每股299.63美元。LULU，Max 它的代码是，
露露的拼音。
它的今天的消息是它的产品长离职了，创意总监呢将负责推动他们的产品设计和创新，创新路线图，同时要继续监督设计、创新和产品开发。那华尔街投资者认为说，Lululemon 的产品和品牌团队重组呢，并不是一个好消息。组织调整可能会预示在未来几季，他们的营收前景是疲软的。所以，请你帮我们看看 Lululemon 它未来的走势。
Lululemon 299.63块，我看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我看半年、一年的数据来说，它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但是如果你看3年以上的话，它是还是处于涨势了，5年以上。
OK，Max，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稍稍的插一个话外题，题外话，对不起。您了解 Lululemon？您穿 Lululemon 的衣服吗？对这个品牌有没有所了解？
在马来西亚我有看过他的专门店呢，但是比较少。
我记得旁边有很多，周围有很多的朋友啊，一旦开始穿这个品牌的衣服，都会惊讶于他们家的这个设计和品质啊，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惊叹，所以很多人从此就经常买 Lululemon。那其实不管是股市上也好，下也好，它都是和这个产品还是最根本的一个相关的，对不对？那你说为什么它会在一年或者说一个月会有一个下跌的趋势？你可不可以稍稍的分析一下？
我基本上是看数据，我不看它其他这些，因为你品牌好，不代表它股价会上升啊。
OK，
那
那
它
您刚
没
刚
有
说是它
对。
在一个月会持一个走低，那么在长线呢？比方说3个月、半年，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半年也是一样看跌了，我看它半年的数据，整体来说还是看跌的。
那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您能不能稍稍的？我会比较好奇。
那基本上我数据它就是看它的股价，它整体股价它的数据，
OK，那超过半年呢？一年可以看到吗？说是不是一年会有点太久？
我们讲一年以上的话是，当然你越久的话它。这怎么说呢？他明天也不知道是上涨
到
下
底
跌
会
的，
怎么样？对。
他都会变的，因为每一个人他每一个玩家在买卖的过程当中，他可能都会转变他的那个想法的，所以现在我们只能从现有的数据去看呢，但是会不会变呢？它是有可能变的，我们不要讲到太过绝对了。
好，清楚了，谢谢 Max。
好，接下来想请 Max 再给我们看一个杜邦公司哦，杜邦 DUPONT，杜邦哈。那杜邦这家公司，它是宣布在今天宣布要把它自己拆成3家上市公司，将通过免税交易拆分电子和水业业务部门哈。还有呢，其余业务将集中在生物制药和医疗设备等行业。那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些人事的异动吧，请你帮我们看看杜邦它在对短期、中期的一个走势好吗？
杜邦公司，78.55块，我看整体来说，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啊，我看它也是看涨的，只是讲它的股价从我看它最高峰是去了差不多80，接近。 接近80，那我看啊，在2018年的时候来到109，那个是它的最高股价，109，然后就跌到差不多31，差不多跌到31，现在又在回涨，然后又在回涨，到差不多80左右，然后回调到差不多六50左右，然后现在短期是在回调当中了，OK，长期也是还是看涨了。整体来说，短期也是看涨，长期还是看涨。
好的，谢谢 Max 带给我们的分析和点评哦。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这个号码，听众朋友，您有什么个股想让 Max 帮您看的话，也可以发简讯到我们这个电话号码上。那我们今天呢，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了之后，明天对整个股市大盘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非常的期待，所以邓梅，咱们明天在这个时间里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继续的一个 update 好吗？
好的，
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谢谢。